平常你们在这个表现，是你自己慈爱，吸引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，所以其实你这个时候安静我们的心，敞开我们的灵，让我们来领受、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，求圣灵亲自引导我们众人，让人一同明白，你的真理。就我们最近都在学习，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求圣灵成为我们的老师，耶稣做我们的榜样，透过神的话教导我们来跟随耶稣，效法耶稣，做耶稣的门徒。耶稣，我们愿意在下面一段时间里面特别恩待每一个信靠你的人。我们以为我们中间肯定有相信你们，是吧？我们也感谢你，你带领他们来到我们中间来敬拜你，来听你的道。主啊，你要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就我愿他们在听道的时候，主你的圣灵开他们的心，让他们认识这位道成就是耶稣，这位这位真理做见证的耶稣，让他们也快快的信靠耶稣，也来做主耶稣的门徒。我们把今天的聚会完全交在你手上，主要以自己的名字荣耀，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上个星期天我们讲的是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，是那个大使命的那个核心。那要实现大使命，我们说有三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就是你们要去，我们一定要去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。第二个步骤就是当人对福音做出回应，愿意相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，让他们归入主耶稣的名下。那第三步是那个其实是最重要的。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一个人信耶稣，这个当时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但是没想到其实第三步才是最重要的。凡主耶稣所吩咐我们的，我们都要遵守，并且要教训人遵守。做主耶稣的门徒最重要的、最难的，也就是那个第三步。要遵守主耶稣的吩咐，并且要教训人遵守。但这是实际上是最重要最难的，那也是必须的。要不然呢，我们就不是在实践大使命，我们就不是主耶稣的门徒，我们也不是在使人做主耶稣的门徒。今天早上我们读的圣经也证实了这一点。约翰福音第8章31到32节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那在这经文里有几个字，这是今天早上讲到大纲。第一个就是信，第二个是遵守，第三个是晓得，第四个是自由。那这几个动词你如果都明白了，你就知道耶稣这一段话它的核心是什么。主要是这句话首先是对信他的犹太人说的，他不是对那些不信人说的，他是对那些相信人说的。如果你看原文第8章第30节，就是上面一节经文呢，你会发现，他说耶稣说这话的时候，就有许多人信他，就当时其实有很多人信耶稣的，但是耶稣对那些信他的说，要常常遵守他的道，这样他们才真是耶稣的门徒，否则他们可能就是假门徒。就不是耶稣的门徒。那这里也让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上一个主日我们一再强调的，耶稣来不仅仅是要让人相信他，耶稣是辅导人来做他的门徒，做他的真门徒。那你做耶稣的门徒啊， 是有一些标记的。就像现在我们你如果练过武的话，你就每一个武术里面都是有门派的，你是从哪一派里面出来的，人家一看你的架势，看你说的话就知道是武当的还是少林的。那现在我们做学生的时候，其实你跟着老师的话，有时候也是有一些标记的。你的老板、你的教授，他的说话，他的当然他做的课题，这当然是有标记。有时候其他的说话也是会影响你的。那做耶稣的门徒也是同样的，是有一些标记的。人看到这些标记，就可以知道你是跟过耶稣的，或者你是耶稣的门徒。那圣经里面记载早期的那些信耶稣的人，他们也是这样为耶稣所见证的。那些不信的人看见这些耶稣的门徒，就知道他们是跟过耶稣的，那就是他们身上是有一些标记可以辨识的。那当我们在学习要做主耶稣门徒的时候，那我们就应该来思想一下，做主耶稣的门徒身上到底应该有些什么标记，那我们身上有没有这些标记， 如果没有的话，那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，应该学习的。那么人家一看到我们，也知道我们是跟过耶稣的，是耶稣的门徒。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第一个标记，遵行主的道。你常常遵行主的道，别人是可以看得出来的，也因此就可以知道你是耶稣的门徒。那首先信耶稣与做耶稣的门徒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？那这个三个主旨我们已经讲过，一个信耶稣的人就是耶稣的信徒，信徒也应该是门徒，信徒是我们的一个开始，做门徒是一个过程。如果我们不信耶稣，那当然我们就不是耶稣的门徒，我们也就不会遵循主耶稣的道。不过有人可能会辩解说，我不信耶稣，但是我愿意遵循耶稣的教训，毕竟耶稣是一个伟大的人物，是一个高超的道德教师，他里面很多的教训其实是好的，我愿意遵循他其中一些教训，但是他说我不相信他，或者我不完全相信他，或者我不相信他是唯一的救主。那这样的人呢，你并不能得救的，你不可能，也不可能遵循耶稣所有的教训，也不可能完全遵守耶稣的教训。而且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四节，这上面几节经文，他说一句话，说：“所以我对你们说，你们要死在罪中；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，必要死在罪中。”说这说很清楚，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，必要死在罪中。所以耶稣要人信他，因为人都是有罪的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唯有神的恩赐，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。神派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为世人的罪死在十架上，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就是要救人脱离罪恶，脱离死亡，得到永生。这是神的恩典。那人必须信耶稣，才能罪得赦免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你必须信耶稣的。那约翰福音第八章开始的时候，记得了一天清晨发生了一件事情。那当时耶稣在圣殿里面教训人，那文士跟法利赛人就带着一个行淫食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，他们来问耶稣应该怎样处理这个女人。那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这样做，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处理那个女人，而是他们要试探耶稣，给耶稣出难题，要得到告耶稣的把柄。耶稣如果说这种事无关紧要，就好像现在的社会这样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的，那就把那个女人给放了。那这样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就可以控告耶稣违背摩西的律法，因为按照摩西的律法，这样女人应该用石头打死。那另一方面，耶稣如果说你们知道摩西的律法，那你们就按照摩西的律法去行吧，把他用石头打死就好了。那这样的话，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，就可以告耶稣违背罗马人的法律，因为当时犹太人是被罗马人统治的。那罗马人在很大程度上允许犹太人自治，但是犹太人他们自己不能够执行死刑。这是后来耶稣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要不然按那群犹太人的做法，他们早把耶稣用石头给打死了。但是他们不能执行死刑，所以他们只能去托求那个巡抚比拉多要把耶稣给钉在十字架上。那当时耶稣也面临这样一个左右为难，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也不停地逼耶稣，问他应该怎样处理那个女人。那耶稣开始的时候在地上画字，后来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结果奇妙的事情发生，那些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走了，所以我们现在都散了，但只剩下耶稣一个人，还有那一个女人站在当中。那这个时候耶稣对那个女人说，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那这是一个圣经里面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故事，也是很感动的故事，表明耶稣的智慧，其实更表明耶稣赦罪的权柄，拯救的大能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是无罪的， 所以他可以赦免人的罪。相反，人都是有罪的，不很轻的有罪的人呢，反而要去定别人的罪。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们就自以为意，自以为高人一等，他们不仅要定那个女人的罪，甚至他们想定耶稣的罪。那耶稣勇敢而有智慧的面对他们，指出他们的罪来。那些人都知道自己有罪，只不过在人的面前他们自我感觉良好，他不认为自己有罪，认为那些犯大罪、犯那些明显罪的人才是有罪的。但是在无罪的耶稣面前呢，他们就不能站立，他们就站立不住，他们都看到、都感受到自己有罪。不过很可惜，他没有来信耶稣，使自己的罪得到赦免，他们选择离开了耶稣。但那个女人，她也知道自己有罪，是该死的，但是她却从耶稣那里得到了赦免，得到了拯救。她不仅免于一死，而且成了一个新造的人，不再犯罪。正如耶稣所说的，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，必要死在罪中。那些本来要定罪那个女人的人，那些法利赛人，那些文士，反过来被定罪，被耶稣定罪，而且他们选择离开耶稣，不信耶稣是基督，那他们还是依然在自己的罪中。而那一个有罪本来该死的女人呢，却得了拯救，因为她信了耶稣。所以他那个信与不信，那个结局那个差别是很大的。但是我们很多人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罪，而是那个女人。我们真的关心，很多人关心的就是她从此以后真的可以离开淫乱，不再犯罪了吗？她真的可以重新做人了吗？那其实这也是耶稣所关心的。耶稣并不是轻描淡写的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你现在没事了，你走吧，从此以后你想怎样生活你就按你自己喜欢的样式去生活了。他不是这样的，耶稣对他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很多时候人对信耶稣存在误解，以为信耶稣就是嘴上承认一下我是一个罪人，表示愿意相信耶稣，这样耶稣就赦免了我的罪，从此我就可以放心了，天国门票我已经得到，不管我以后在地上如何生活，将来死了以后我都可以上天堂。那我俗世的生命，我在地上的日子，我的生命一点都不改变，也不觉得需要改变，反正觉得耶稣已经拯救了我。但是旁边的人呢，外面的人却一点看不出我们是信耶稣的，所以我们身上一点做耶稣门徒的标记都没有，那这是不对的，这是有偏差的一种认识。当我们在强调靠恩典得救，凭信心称义的时候，那我们常常忽略了耶稣说的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，我们忽略了遵行耶稣的道。这个是我们故意要抬高那个进天国的那个门槛，因为这是耶稣的教训。你不能只听耶稣的一句话，耶稣说你若不信我是基督，必要死在罪中。这是耶稣说的，我们一定要信耶稣，要不然我们就会死在罪中。但是同时耶稣也说，你们要常常遵行我的道，才是真是我的门徒。如果我们不遵行耶稣的道，我们就不是耶稣的门徒，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假门徒。我们对天国的幻想可能是一厢情愿的，因为耶稣也说过更重的一句话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那有人可能就要问了，那到底是因信称义呢，还是靠行为得救呢？那当然是因信称义了，没一个人可以靠行为得救。那么你就问，那为什么只有遵信神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呢？这与因信称义是否矛盾呢？一点都不矛盾，只有因信称义的人才能够遵信神的旨意，因信称义的人都应该遵信神的旨意，那这样因信称义的人将来都可以进入天国。这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所说的，其实是一致的。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因为神的义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， 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一人必因信得生。所以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一人必因信得生。信心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，它不是一个点，它是一条线，就好像一趟旅行一样，有起点，就是你信耶稣得救那一刻，有终点，就是你离开世界进入天堂的那个时刻，但更重要的是连接这个起点和终点的那一条线，这就是信心之旅。这一条路要我们自己去走，这一条路我们必须依靠耶稣去走，这条路是恩典之路，是我们凭着信心与耶稣同行的路。耶稣在讲完那个约翰在记载了那个行淫妇人那个故事之后，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节记载了耶稣对众人说的另一句话，我是世间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到生命的光。当我们这样跟随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遵循耶稣的道，我们就是在学习做耶稣的门徒，那也就表明我们真是耶稣的门徒。所以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最难过的事情之一呢，就是有时候你会听到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，他们会说，说你们这些信耶稣的做的还不如我好了，那信耶稣有什么用呢？我不知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听到这样的话。那作为我来说，我就觉得这是让传福音的人最难过的一句话，而且让我们的福音节目仿佛失去力量似的。那当然一方面我们知道说这样话的人他可能行为上是比较好，道德水准是比较高，但是根本上呢，他还是罪蒙蔽了他的眼睛，他看不见自己的罪。但同时我们必须自我反省，我们是否真的相信耶稣，我们是否切实的遵循耶稣的道。如果不信的人从我们的行事为人看不出我们有什么不同，看不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，我们如何劝人来信耶稣？我们如何为耶稣做见证呢？所以我们要切实遵循耶稣的道，常常遵循耶稣的道，让人看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。那耶稣的道很多啊，耶稣讲的道也都记载在那个圣经里面，那我们都要遵守。因为大使命最后第三讲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人遵守，是所有的。我上讲那个大使命里面有四个凡事，四个所有，其中一个就是所有的教训我们都要遵守，你不能选择性的，甚至要全部遵守，甚至要部分遵守。某些耶稣的教导其实是很难遵守的。那其中耶稣有一个教导，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五章43-44节，他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。我们可以爱那些可爱的人，我们可以爱那些爱我们的人，但是耶稣说这没什么特别的，也没有什么赏赐给你，因为每一个人都这样做，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。那我们做耶稣的门徒呢，就要学习去爱我们的仇敌，爱那些不可爱的人，爱那些伤害我们逼迫我们的人。那你说这怎么可能呢？基督徒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耶稣的教导当然是可能的，是可行的，首先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，给我们做了榜样。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就为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祷告，他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那基督徒脑子应该也是很清醒的，因为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爱仇敌不是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做到的，我们必须信靠耶稣，遵循主的道，学习做主耶稣的门徒是有一个过程的。那我们的信心是越来越坚固的，我们的爱心呢也是越来越大的。耶稣用了一个副词来形容那个遵循这个动词，他要常常遵循我的道，那个常常，常常其实就表明有一个过程，有一个学习。遵循主的道，你不可能一蹴而就的，你更不应该是两天打鱼，三天晒网。你今天遵循主的道，明天又不遵循主的道，那我们必须持之以恒，不断长进。那有时候 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在很火热，也是，那就想为主耶稣做大事。我听到一个牧师讲，做大事啊有两种，一种就是真的是很大的事，比如像彼得五旬节那天讲道，一讲完就是3000人受洗，门徒就增加了3000，那是大事。读圣经里面也讲得很好，那些三千人，他们马当天就受洗，而且他说，圣经里面就形容，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、翻饼、祈祷，其实他们马上就在学习做耶稣的门徒。你一天如果带领成百上千人信耶稣，那真的是大事。但是还有一种大事啊，是有很多小事聚集起来的。你每天带一个人信耶稣，那你一辈子就会带很多人信耶稣。一件小事，如果你要持续的去做了，你就会发现不是一件小事，而是一件大事。学习做主耶稣门徒，我们必须学会先在小事上忠心。你看，你去哪一个师傅教徒弟，是一上来就教那个徒弟很难很大的事情，不是，都是先从小事开始。如果你去学理发的话，他就让你先扫地，所以先让你跟人家洗头，根本就不让你碰剪子的，所以要看那个师傅动了很久，你才可能碰剪子的。那如果你学木匠，那师傅就得让你，他锯的时候让你把木头扶住，或者他让你去拿一个工具，你去拿，他一定先让你做这些小事。那我记得在我刚才信耶稣，我去教会，每天早上我就摆那个诗歌本，我们现在不用诗歌本，它打在这上面。不过还是提醒大家，提醒弟兄姐妹，你来聚会的时候尽量带上你自己的圣经。那我们摆那个诗歌本，那我就摆很快，我一下就围一下就摆完了，就一道都倒很高，这样倒摆了。那我的牧师师母也在那，那我摆完了以后，我师傅怎么就把我的每一本再给我摆一遍？因为我就奇怪，我说我不是摆好了吗？说你这摆正，你那个字要在上面，而且人家一看那个字不能倒过来的，从每一本啊要重新再摆一下。那就是训练你，让做小事情要做好。那有时候我们都不大那个留意，这的确是的。如果从大点，因为你怎么对待人，那些人坐在这个椅子上，他拿起这个诗歌本的时候，如果摆得很整齐，而且那个字是让他看的。那其实表示还尊敬，表示还翻译。那你做这种小事情，那摆椅子有事有事，那弟兄们都摆得很快的。不，刚开始我摆好，他都会给你再摆一遍，他会让你最整齐，或者让你那个不同颜色的椅子要放在一块。还有很多小事情。那你做耶稣的门徒的时候，你就要开始的时候要从这小事做起，而且你在小事上要忠心，你不能这一个星期就摆了。下星期你就不去了，那你每个星期都去摆。那如果你坚持做的，你就反正这不是一件小事。坚持其实是很难的。感谢上帝，我们上周有接近20个弟兄姐妹来上主日学，准备来学习这个以生命影响生命这个门徒训练课程。那今天早上就有好几个弟兄没来，虽然也有几个弟兄姐妹新加进来，但我对新加进来讲的，希望你下一次。虽然又没来，要坚持才是最重要的。恒心，做耶稣的门徒，就说你要做一个徒弟，一定要恒心的，而且要学习在小事上忠心。那大事，像爱我们的仇敌，那的确是跟我们的本性是相悖的，是相反的。我们不可能一下就做到的。那其实你也应该先学习一些容易的，在这些容易的地方去学习。你应该学习那些爱你的人，你怎么去爱那些爱你的人？其实每一个人，我们在信耶稣的过程中间，都应该从一些基督徒那里接受到神的爱，感受到神的爱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回报那些曾经关心我们、带领我们、爱我们的基督徒呢？我们应该向他们表达感恩，以某种方式回报他们。但是更应该把我们所领受到的爱，分给更多的人。更多还没有信耶稣需要神爱的人，这是主耶稣门徒的表现。我们应该学习先爱自己家里的人， 像有时候人圣经里面耶稣也讲了，下次我非讲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那如果你要爱仇敌呢，你要爱自己家里的人，对。特别是当我们家人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那圣经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。有时候有人对我们的信仰有误解，以为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就不孝敬父母。所以我们必须以行为表明我们是孝敬父母的。我们孝敬父母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传统，也不仅仅因为是伦理道德要求我们，而是因为这是神的旨意。神让我们要孝敬父母。基督徒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，基督徒更不应该是冷漠无情的人。那这是与我们的信仰完全背道而驰的，因为圣经里面讲的这位神是有情有义的，神是爱。神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，他道成肉身，亲自来世上受我们人做的事情，受我们人所受的。那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，人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，不看顾自己家人的人更是如此。这如果我们信耶稣，我们不看顾亲属，不看顾自己家人的人，那圣经里面讲你是背了真道，你是比不信的人还不好，那你怎么可能去让那些不信任的信耶稣呢？那我们应该学习爱弟兄姐妹。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有的弟兄姐妹就好像我们的仇敌一样，那如果你认为真的认为一个弟兄姐妹是个仇敌，你要学习爱仇敌，就耶稣也是。但这种这个比较那种真的仇敌应该好容易学多了。你看耶稣第四章十九到十一节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，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。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。如果一个弟兄伤害了你，你不要看他是你的仇敌，你要免他的债，他亏欠了你，你赦免他。如果一个姐妹误会了你，你也不要看他是你的仇敌，你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一样。所以学习做主耶稣的门徒，学习真耶稣的道，不要好高骛远，但是你要有心，还要从小事一点一点的去做。当你在这样做的时候，你不说的一句话就会印在你身上，久的还要再加倍。你越愿意真耶稣的道，你就发现你越能够真耶稣的道。我们若常常遵守神的道，就真是主耶稣的门徒。但有时候遵行主耶稣的道呢，需要我们约束自己，操练自己，要控制自己，甚至用保罗的话要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你不能随着你自己的意思行，也不能让你自己的肉体太安逸太舒服了，所以这需要付点代价。就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，耶稣讲了一段话：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如果你真的要遵行这句话，那也是需要我们勒住我们的舌头，不说论断人的话，不能够像过去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一样，有话就说，以土为快。但是我们有经验的人都知道，要勒住自己的舌头，是不容易的一个功课。就是需要我们刻意的、有意的去操练。说话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，基督徒。我们必须弃绝谎言，凭爱心说诚实话，污秽的话一句不可出口。有时候我们觉得无所谓的一些口头禅，觉得别人对他说了一些污秽的话，那我们心里也是有真正改变。不要从我们嘴里 说出来，虽然别人都在说，你说这个真的很难。而且有时候我自己的感觉的话，不说我完全，但是每次回国以后，你听的地方我觉得很刺耳的，因为你好久没说啊，觉得你很久没听了，所以一个人说这句话的话，你会觉得很刺耳。但是他们那些同学们那些周围的人，你说他们很随便，说了这个没说似的。那是基督徒的话，我们应该改变的。要学会那种说诚实话、说好话、说干净的话，不要说那种脏话、粗话。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 如果我们真的要控制住我们的舌头，不是容易的事情，需要我们刻意的反复的去操练。做门徒也就是说，那一件事情你这里简单的做，重复的做，你不觉得很烦的，但是你一定要这样做，你才能够训练出来的。你不能说你做一遍你就会了。我觉得这边的小孩读书就是这样的，对，我们的国内读，但我也不赞同国内的教育方法，就反复的让你练习一个字，写一行，写一篇。但是这样孩子就太简单了，他真的就写一遍。那前后我都给你记下你每个要写的单词，他就每个单词写一遍，会了，这是我一遍。那做数学也是，这边的小孩，他们做几道题他就觉得会了。但是他做得很慢，是，那我们知道要反复的练，反复的练，那你就很快，用脑子算，用心算。但这边的学校，他们不教育孩子做反复的练。但是其实做耶稣的门徒，或者是你做任何一个门徒，你需要有一定程度的练习。现在大家看世界杯，你没说哪一个人，他那个踢的球的，我会了，对，我踢得进去了。他一定要不停的踢，都踢几千遍，他其实踢了，以前都踢进去，他还在踢。你不能说我已经会了，那你要反复的练，这就要操练，你要付代价的，要用心的。那有时候甚至我们要吃亏的，我们要吃苦的。主要是曾经有一个教导叫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。那离婚是那个现在社会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不过现在的人可能不把它看成问题了，因为离婚已经很普遍，所以他不觉得是很大的问题，甚至这不是问题。但是作为耶稣的门徒，我们应该遵循耶稣的教导，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，不能够轻易的随便的离婚。不过你会一般的统计发现，基督徒的离婚的那个比例跟非基督徒那个比例没有明显的差别的，那就表明我们基督徒没有遵循耶稣的这个教导。那当然现在社会离婚的因素很多，有时候离婚是双方的愿意，但有时候是一方愿意，另一方背离的，不愿意的。这次我去那个蒙特利尔，那边有一个教堂叫灵粮堂，那听说灵粮堂那边呢，他们就成立了一个离婚的团体，很多离婚的人都去那里教会了的。其实我盼望我们也能够有那样的团体，让受伤的人在耶稣这个里面可以彼此帮助。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些局外人啊，不但能够体会当事人他们的难处、他们的痛苦。那在这个营会里面，那有应该有三个姐妹，其实都是婚姻有困难的，而且其中两个已经都离了。那有一个呢，有一个妻子，她刚刚信主，那她也是刚刚从北京来加拿大的，她就是不愿意来的。她为什么来呢？就是因为她的丈夫要跟她离婚，那就那个妻子很不愿意离，但她丈夫说：“我把你跟她的儿子，说我把你和孩子送到加拿大去，你就让我在中国自由一点。”那她因为那个太太就因为她丈夫就被另外的人给缠住了，那。所以他就想这个办法，就把他的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送到加拿大，那他自己在北京再跟另外一个人生活在一起。那这个姐妹就来问我说他应该怎么办。那个丈夫就不停地跟他软硬兼施，就是让他说你放我一把，放了我。但是那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不要轻易答应他，你不要签字，虽然他在外面乱来，但你要遵循几个道，你等候他回头。但说起来容易，你做起来就很难了。你要等待那个变心的一方回头，那要等多久？那就那个等待的过程是很困难的。那这个时候，在我跟他讲话的时候，就另外一位姐妹，就是参加过那个离婚者团契的一位姐妹就过来，就跟他讲了一个他在那个离婚者团契里面所听到的见证。她一个丈夫也是要跟她妻子离婚，那这个妻子啊就不愿意离婚，那这个丈夫就想方设法就逼迫她，就要跟她离。 那他其中逼迫一个方式就是不吃这个妻子做的饭。我当时在想着，我他不吃的不省事儿，你就不用做。但是这个妻子他不这样想，他也不这样做，他每天坚持做，做好以后那个丈夫就一下倒了垃圾桶里。那倒一顿呢也无所谓，跟那个姐妹讲，他倒了两年。我在想，我这浪费多少粮食。不过这比起她后来引飞她丈夫的心呢，就算不得什么。做了两年，被盗了两年，被人家难堪，被人家侮辱了两年。那到了2008年，那个四川大地震的时候，那这么一个丈夫，居然他凭良心发现的，他也看了电视，他也为他去再去捐钱了，他捐了1000加元，其实很多的。不，他捐的时候，他就看那些报道。那些很多的孤儿，突然知道他心里明白过来，说我的孩子虽然没有遭受什么灾难，有父母，但是跟那个孤儿没什么区别，因为我现在也不爱他，我也不爱他的母亲。那他，我虽然活着，我的孩子也是一个孤儿。那他，我为什么看到一些地震中的孤儿，我有怜悯的心，我愿意捐钱给他，但看见自己的孩子，我却愿意没有爱情呢？所以他就改变了。因为这类事情，他就愿意跟妻子和好，也他的心就转向他的儿女。那当然，这其中与那个妻子的坚持、忍耐分不开的。如果他早早的就放弃了，可能等不到大地震的时候，其实人家早就是别人的丈夫，他可能也是做了别人的妻子了。那讲这位见证的姐妹，就希望那一位刚刚信主的姐妹，就你不要轻易放弃，要忍耐，要坚持。那不过我后来我也告诉那位姐妹，我说我其实知道一个另外一个见证，那个姐妹就一直等，也是坚持圣经，也是教导，但是这一次她是不一样的。那个姐妹的丈夫在人看来是不错的，他说，那丈夫这样讲，说你看我有钱了，我有本事，但我也是好男人，说我原配的，我也不亏待你。但是小三小四我也照顾，他说你们和睦共处就好了。但是这一位姐妹她不接受，她也真心也是个教导，因为圣经里面讲的是你俩也有一夫一妻，她不接受这个一夫多妻。那这位姐妹她稍微也不提出离婚，她也不接受离婚，她就等待，靠等候她的丈夫有一天能够回头。但是我就告诉我说，她现在等到好像我的家大已经多少年，8年了，加上前面几年，说他可能等了10年了，他账上没有回头。关键在哪里？我跟那位新姐妹、新信主的姐妹讲，关键是你自己一步一步靠神。那对方的心呢？上帝可能改变，但上帝也可能不改变。但是你自己也依靠神的心，你如果是遵循耶稣的门徒，你如果真的相信的，那你就按照耶稣的话去做。那当然，做这个过程中间，我说不容易的。但是呢，就我讲的那一位姐妹，我看见那位姐妹，真的是她靠耶稣有喜乐，非常喜乐的生活，而且常常为教会、为那些为宣教事工、为神的仆人祷告，是一个祷告的人。那在过程中间，其实付了很多的代价，很多的泪水，甚至很多的误解、误会。但是别人看得出来他是信耶稣的，他是在遵循耶稣的道，那耶稣也纪念这样的人，上帝也看重这样的人。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那真理与前一节耶稣所说的，你们若常常遵循我的道，耶稣的道就是真理，耶稣就是真理。我们若常常遵循耶稣的道，我们就是按真理而行，我们就是行在真理中。这样你就可以明白这些经文中间另一个动词叫晓得。晓得是什么意思？晓得不仅仅是头脑的知识，理性的明白，原来晓得是与遵循相关的。晓得真理就是遵循主的道，遵循主的道你才能晓得真理。所以说你们都常常遵循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接下来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。 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说那个晓得跟那个遵行是紧密相关的。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一句经文的意思，因为理性上通过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顺服神的话，没有按照神的话去遵行。当你真的顺服了，你遵行了神的话，你按照神的话去做，你才晓得原来神的话是可信的，神的话是可行的，神的话是真实的。像我这在蒙特利尔，我看到一个那边一个弟兄叫赵铁军弟兄，一个东北人，哇，那个子很高大，跟我一比，那东北大汉又高又大。但是给我感受特深的，就他一上来一讲话，他就会哭了。他一说几句话，他就非常有感动，他就会哭。然后我很特别，我说这么高大人，他居然感情才这么丰沛，充沛。那他曾经，他一刚讲的第一段就说：“我为什么信神？”后来就是我明白那个神的话是对的，那你就要照着去做，不管我想得通想不明想不通，我相信神的话是对的，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信他。那我既然信他的，那我就要照着去做，不管我想不。他也是读博士的，他在国内读了博士，那后来在国外信了一个书。他你不能用你的理性去想，很多时候你以为理性上想不通，其实是你不顺服，不愿意照着去做。你不遵循神的道呢，你就不可以明白神的道。耶稣曾经教导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；有人想要告你，要拿你的礼衣，连外衣由他拿去；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从他走二里路；有求他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。那这些教训不是我们能够想明白的。你想到这些都是跟我们理性完全相反的，不可能想明白。只有当我们顺服，照着去行了，你才能够晓得这是真理。当然我也要承认，也要提醒大家，我们在遵循耶稣的教导，遵循主的道的时候，是可能犯错的。那我们在失败中认识真理。我记得我刚刚信主以后，我跟一个弟兄，一个物理系的，那我们信主以后呢，这弟兄就很愿意，很有脑子，他不太喜欢安静读书似的，他就想怎么想开公司，怎么想挣钱。那当时他就想，我们物理系几个弟兄都比较好了，说我们每个人凑点钱去做开个公司。那当时我们也想，我们也没那个头脑似的，不过我们说，你愿意做呢，我们把我们的钱都给你了，让你去做。说他做事情真的是那个生意人一样的，对啊，就好，你们再给我，但是我还在，虽然是朋友，但是我还在写个借条，他自己写下来就给我每个人。那后来一毕业，我已经到加拿大已经两年了，那是这已经忘了，对。那后来我再回去那个读神学的时候，那他就觉得，对，他那个时候就生意已经做很大了，对，开两个店了，对，那房子也买了，也很有钱了。所以他就想说，他说反正现在你不要读神学，那你没钱，那我应该把当时钱还给你。那我其实无所谓，我说你不用还没关系的。那当时我就是按照这个教导，遵循的。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。那我也没想他要还，但是他说他要还，那我说好，那你就当然就还了。真没想到他有一天他就给我一个信封，那我也没看，那他给我就收了。就我回家一看的时候。我说你怎么只有1000块，我说我当时借的是2000块似的，他怎么只有1000块？对，因为我一看真的只有1000块的，但是我当时的确是要2000块的，他自己也知道，但是我说怎么办，人家捧翻了，他只放1000块，那我说要不要跟他说啊？后来我也跟我的师母讲，后来我的师母说你就不用说了，他给的多少就给多少，那我就不说了。就没想到过几天以后，他的太太就打电话给我，他向我道歉，说对不起，说我们本来给了2000块，怎么只给了1000块？说我给我丈夫是2000块了，所以没想到他说有1000块，后来怎么掉到沙发下面？我是过去我扫地的时候，发现有1000块在沙发下面，去问他丈夫，他的主导只给了1000块过。我觉得这就是那个神主导者。但从这个教训里面，我觉得让那一个弟兄姐妹，他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。他知道我借给他真的是不希望他反，不希望他反的，而且我指望都是在这些钱上的。 当然不容易的。但我要不说你一定要这样做，我也不要钱，这样人家想你是应该绑的，那人家绑到应该如实的绑的。但我没有请律师，两千就两千，过三年还是三千，我觉得他真的是赚了很多钱的。但是你要，就我们做的神是做的神的话是可行的，而且神的确是在我们中间践踏的。那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七到二十一节有一段的同样的教导，跟耶稣讲的教导是一致的。他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指路。因为经上记载，主说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；若渴了，就给他喝。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就每个人按照我们的本性，我们都不想吃亏的，我们都只想自己伸冤。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觉得这一段话是可行的，那你下次遇到被冤枉的事情，你可以尝试一下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路。你真的相信神会为你伸冤吗？只有你有了神为你伸冤的经历，你才能够明白耶稣的教导，保罗的教导。所以当然你去遵循的时候，你才能够晓得真理，而且那真理真的让你得自由。那还有时候呢，我们以为我们明白了一句经文，我前面讲的是你不明白那句经文，是因为你没有遵循。那还有时候呢，我们是以为明白了，但是其实我们不晓得，我们还没明白，因为你那时候明白还是停留在你的脑子里的，你还没有付出行动，你还没有去遵循，那其实你还没明白。就更多前书第八章第二节，他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，按他所当知道的，他认识不知道。说你以为你已经知道了，但其实你认不知道，因为你没有做出来，你没有付出行动。就像那些文士跟绑犯人一样，但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便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，看起来好像他们都知道自己有罪，但实际上他们还不晓得真理，还没有得到自由，因为他们还没有相信那一位能够赦免罪、能够让人得救的耶稣就站在他们的面前。他们还没有真的明白，他们的罪还在，他们也没有真的明白耶稣的话。就好像有时候我们跟人传福音讲到罪，那些朋友就表面上都承认人无完人、孰人无过，但是他没有真正明白罪，也没有明白那个罪的代价，所以他并不觉得自己需要耶稣，他最多认为自己需要改变，他承认自己不完全，承认自己可以靠有改变的空间，但是而且他们都相信我靠我自己可以改变，可以做得更好，所以还是没有明白那个罪的本性，不知道唯有耶稣能够赦免人的罪，唯有耶稣能够改变一个人，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生命。所以当我们以为明白的时候，我们要想一想，除非我们真的去遵循了，我们才晓得那真理。耶稣说过一句话，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这个经文的意思可能很多人都容易明白，但我们真的是以耶稣为主吗？我们还是相信别的呢？还是相信钱呢？因为钱是可靠的、万能的。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你首先想到的是祷告神呢，还是想到我有钱，我可以找关系，我可以托人，我可以看最好的医生，买最好的药？不，世上你都知道，现在你都知道，钱那个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的。说上帝有时候要让一些，给你一些问题，让你钱解决不了的，那你真正去依靠神。但是当我们正常的，我们信靠神的时候，其实你平时就应该训练，你不是依靠钱财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要拜偶像，要依靠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独一的神。我们信靠神之外的任何东西， 我们就表明我们还没有得到自由，因为我们是依靠的东西成了我们的捆绑，成了我们的偶像，甚至就成了我们的主，我们就是他的仆人。如果你姓钱，你就是钱的仆人，你不是钱的主人。但是你这句话是明白，当你在生活中间每一个层面，大事小事上都要去体现的时候，是不容易的。所以有时候，上帝给我们一些难处，给我们一些特别的一些时刻，让我们去学习，单单的依靠他，完全的依靠他，因为除此以外你就没有依靠，那是好的，我们应该感谢上帝。就曾经我跟大家讲过的，就我妈妈几年前症状出了患上中化性股水牛的时候，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以最好的方法治疗，那就用那个进口药，什么大剂量，说说是这样说，那进口药大剂量那钱贵啊，一下就要，我当时治疗你交押金就交24万是吧？你马上，那谁出啊？对你当然我就说最好，我打电话给你们用最好的方法治疗，那谁出钱啊？那当时如果我有钱呢，那我马上就对了，就是我出了，这时候用最好的治疗了，但刚好我没那么多钱，这没那么多存款，那这时候你怎么办呢？那当时我有一段很难过的事，你就跟上帝抱怨似的。但是后来慢慢安静下来，我就向上帝给我看到，要治他的不是钱的，如果神要治他，神能够医治他，那我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呢？那后来弟弟妹妹他们就用了那个国内的药，那就用那种小剂量的治疗，不说现在他还活着，还活得挺好。那我就，但是我看了，我就相信这是神要医治他，神留他的性命，钱不能医治他。但是按照现在，其实医学上讲啊，很多的癌症其实也是不适合用大剂量治疗的，很多人是给治死的。但我不说你有病不要治，我这说你的心要看你的依靠哪里。但是神呢，的确真的要把这样的时刻放在我们的生命中间，那我们怎么去面对？如果你没有信心，你意识不到，你就会跟神抱怨，对，为什么在那个时候？我不能够做，所以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，在神岂有难成的事情。我们都常常遵守神的道，就真是主的门徒。那有人以为遵循主的道是很麻烦的，是一件苦差事，但是耶稣讲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所以做耶稣的门徒是很自由的，真的门徒就有真的自由，假的门徒可能就有假的自由。因为你是假的门徒，你做这事情呢就是很累的，是很辛苦的，那没有自由。但是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有自由，神的儿子若叫我们自由，我们就真自由了。加拉太书第5章第1节讲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。这里奴仆的轭是指那个律法，罪的奴仆。律法是叫人之罪的，遵守主的道不是遵守律法，所以那表面上看起来他不是的。新律法不能叫人得救，新律法也不能给人自由了。什么是自由啊？自由并不是你想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那更高点的自由是你不想做什么你就能够不做什么。当我们信耶稣以前，我们只有犯罪的自由，没有不犯罪的自由。当我们信耶稣后，我们就没有那个犯罪的自由，虽然我们还会犯罪，但是我们没有那个犯罪的自由了。你不能说我想犯罪就犯罪，而且你犯罪以后你真的是不自由了。那我们应该有那个不犯罪的自由，我们能够对罪说不，我们能够胜过试探。过去你想吃什么你就尽情吃，但现在你知道凡事要节制。而且我们现在这世界杯，这边看世界杯可能不需要那么辛苦，我们当时做学生的在国内要看这种国际比赛很辛苦，但那个时候很多年轻人，我们就大学都这样，你看了有什么足球比赛，都是从小熬夜的在那看。 那你，我希望你现在不要这样。主日的早上，星期六的晚上，你应该早早的休息，预备自己去敬拜神。你不要因为有一场世界杯决赛，你在这里熬夜，熬完看完了，你还在教会，在教会睡觉。但是在过去的时候，你如果错过了一场比赛，你会觉得哇，好像失去什么似的。但是现在，如果你觉得你错过了一个组织崇拜，你有那种虚空的感觉，有那种失落的感觉，那表明你是耶稣门徒。如果你错过了一个组织崇拜，你就根本没错过什么事，那就表明你还不自由，你还没有那个基督里的自由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要勉强自己，坚持守组织。你会觉得守组织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你很自由。到了一个地步，你不守主日就认为不自由。你哪一天主日如果缺席了，你就觉得缺少生命中很大的一部分。虽然你做了很多的事情，但是你却感觉很空空的。那个就表明这里已经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，而且守主日就是很自由。我信耶稣以后，我就星期五就参加查经班，那根本不考虑那个别的安排和打算的。你星期五就查经班，说别的什么事情不要考虑。那主日你也尽量坚持守主日。那不是说那个我一定要守，而是你刚开始很愿意守，但是也可以自己去很多要求，就是一定要坚持。其实我在外面旅行了，我也会守主日。我去外面开会，我也尽量要去守主日。那这个变成刚开始你会觉得这是守律法似的，那不是守律法，对他的那个真的是很重要的，而且是有可以做到的，不是说那么难，只不过就是有时候我们付点代价。我在后来有一次暑假去开会，那我打听了那个教会，我要准备去。我知道在国内没有，在美国没打过，没做过厨师，对，到了那个海尔镇，我就说做厨师以为跟国内差不多的，我就站了街上，我说等厨师来了我就做了，等半天也没一个出来的，我说没厨师，那我就等，边走边走，这我就一直跟人打发，我说如果再不来的话，我就不去了，你看吧，如果厨师再不来的，不等到后面真的不知道怎么意思，就来一个厨师头子，我一招手就让人家也停了。那我就告诉他，那时我说我去这个教会，去参加他们的聚会。啊，最后那个聚会完了以后，那厨师走了，这刚好上帝让你做厨师，不会让你做厨师回来的。那个成长的弟兄姐妹都觉得很惊讶，说我们是第一个看到做厨师出来聚会的，所以回去我们一定帮你安排车。就你有这样的心的时候，神他真的会纪念你。那而且你这种变成不是守律法，就你看到跟神建立一个交流。但我博士毕业的时候，我博士毕业典礼我都没参加的。那最主要原因是就是他在星期天举行的，因为我们学校的那个毕业典礼都是在 Mother's Day 举行。那一方面我妈的也没在这边，那我去也没什么意思。第二方面我也是在星期天，所以我就去教会。这里这样坚持的时候，那我们大家也不太熟悉那个 Eric Liddle， 人家连奥运金牌都不要，都要去守组织。那他不说那么偶尔的做这么一次事情，做一个惊天动地要让人知道的事情，而是他平常他知道坚持了多少次，他养成一个习惯，那就是他的自由，是他的权利。但是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放弃自己的权利，所以他不看重我们的权利。反而是随从我们肉体所喜好的，我们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我们能不守就不守，那是应该反观，能守就要守。而且很多时候，神的道是不难守的。所以你基督的道是让我们得自由的。还有，如果你的脾气，过去你有脾气可能就发，现在你知道你要控制自己的怒气，发脾气不是你的自由。圣经里面说你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。那当你到一个地步你不发脾气了，可是你好长一段时间不发脾气了，哪一天你发脾气了，你会感到很不自由。 很不自在，你内心会受到圣灵的责备，除非你到神面前认罪悔改，神的平安从而临到你的心里面。那我们过去不是这样的，这跟我们的本性是相反的。但是当我们愿意来学习做耶稣的门徒，效法耶稣，一天一天，一年一年，我们的生命就发生了改变，就变得与众不同，变得越来越像耶稣。这种改变，而且它是固化在我们生命里面，还有我们的性情，还有我们的习惯，表现在我们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上面。那个时候，人看我们，就真的与众不同，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是耶稣的门徒。那我见过一些仆人，或者听一些老仆人、前面老仆人讲话，他们口中常常说感谢主，而且那个频率是很高的，他一两三句话，有的马上就说感谢主。那你旁边人看了，你觉得他说的感谢主，好像他的口头禅一样的，他就一下就出来了，而且很自然的说了很多。如果你刚开始就不习惯的时候，你可以试一试，不停的说感谢主。但是你会发现，那些人啊，他们说感谢主，他是那么自然，那么亲切，因为他真的是一个感恩的人，他真的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所以他可以凡事常常说感谢神、感谢主，那他真的就学会了凡事谢恩。那你看这样的，你就知道他真的是耶稣的门徒，因为他也是在遵循耶稣的道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到十八节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如果我们真的遵循耶稣的道呢？那应该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的。但我们实际的光景，我们现在的情景，可能是常常不喜乐，隔三差五祷告一下，事情顺利的时候我们感恩，那时候我们不再遵循神的旨意，那世人也就很难看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，因为那些不信的人，他也可以这样做。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节，他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这使徒保罗已经学会了，那功课就是我们了，我们现在还没学会，我们还在学。说跟很重要的就是一样，有心学，只要你愿意学，你就有盼望，你到一天你也可以学会。那使徒保罗这样讲，你拿自己的经历也告诉我们，做耶稣的门徒学习成长是有一个过程。使徒保罗也不是一开始什么都会的，他也不是一开始就可以在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知足的。所以我们很有盼望，我们应该谦卑受教，愿意学习，愿意长进，来做主耶稣的门徒。耶稣对信他的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了。我们应该把主耶稣的道藏在心里，反复思想，切实遵守，在一切的事上表明我们是耶稣的门徒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可以先安静反思一下，在遵循耶稣的道上面，你最软弱的地方是什么？这个神现在正在教导你的功课是什么？你最需要去遵循的耶稣的什么教导？现在你可以求神帮助你，立定一个心志，在这一件事情上，或者这两件事情上来得胜，来做耶稣的门徒。结束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你对心里的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了。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常常遵循你的道，而且求圣灵亲自教导我们，让我们在生活中、学习中、侍奉中切实的、踏实的去遵循你的道。也求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晓得真理，在真理中得自由。若是我们被什么东西捆绑，被习惯、被事物捆绑，求圣灵来释放我们，记得神的道，让我们得自由，让我们遵循神的道，做主耶稣的门徒，不做任何东西的奴仆，让我们真的是在耶稣里面有自由。 时常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，愿你自己的名在你儿每一个儿女身上都得到荣耀。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